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6月10日，是在睢县发掘现场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弟子、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应邀向全体考古队成员和其他学者做了古代曾国、隋国地望初探的学术报告。石教授以丰富广博的学识和天才的预见，率先提出了曾隋为同一国家划时代意义的非凡见解。报告旁征博引，环环相扣，列举了湖北省隋藻走廊和豫西南、鄂西北之间南阳盆地南部出土的大量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以及这一地区大量的历史地理学调查资料。在将这批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对比研究后，石泉说道，近年来一系列曾国器物在隋藻走廊及南阳盆地之出土，特别是最近发掘的隋县雷古墩曾侯乙大墓的收获，是考古界对于研究荆楚地区古文化的又一项重要贡献。考古资料中的曾国和文献记载中的隋国实现一致，地望重合，族姓相同。而在现有的曾器铭文与有关隋国的史料中，又未见此二者的名称并存。凡此迹象，似只有把曾与隋理解为同一诸侯国的不同名称才讲得通。继石泉之后前往雷古墩发掘现场参观考察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在工地举办的讨论会中，对石老前辈的见解表示赞同。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对神秘的曾国之谜做了进一步的推论。李氏说，早在北宋时，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就发现过两件曾侯钟。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又出土过一对大型的曾基壶，上刻的铭文是：“崔王26年，盛桓之夫人曾基无婿。”乍宗一尊壶，后嗣用之。著名史家刘杰在他的《寿县所出楚器考试》一文中，研究了钟壶和另外几件曾器，正确地指出，曾不是古书中常见的四姓曾国，而是一个姬姓诸侯国，附属于郑国。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广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即在今河南省的中南部。1966年。一批刻有曾侯钟子由父铭文的春秋铜器在湖北省荆山县苏家垄出土，随后几年湖北隋县枣阳、河南南段的新野连续掘获许多曾的铜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曾人活动范围不像刘杰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线。根据铜器分期知识分析，荆山、隋县、枣阳的器物时代都为春秋前期。武汉文物商店征集的曾伯从重鼎年代还要早一点，大约在西周、东周之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曾子由鼎器主和荆山的曾侯钟子由父是一个人，官鼎的形制和锈色无疑也是湖北出土的。枣阳出土的一件鼎和新野出土的一件眼，器主都是曾子仲，但新野的多数铜器是春秋中期的。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又展出了湖北襄阳地区征集的两件春秋中晚期曾国铜器，曾基壶和楚王熊章钟，是战国前期楚惠王时代的器物。由此可见，从春秋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姬姓的曾国始终是存在的。湖北隋县雷古墩曾侯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里，却完全找不到姬姓曾国的史料，特别是《左传》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向该地区发展的情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也没有曾国字样。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诸侯国，如姜、黄、邓、唐、利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里出现，只有这个曾国， 铜器出土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左传》中却似乎没有反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为解开这一千古之谜，李学勤在列举了上述诸种事实后，认为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做曾罢了。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府，山东安丘的周国又称淳于。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隋国。大洪山以东有隋唐立三国，姬姓的隋国最强，所以《左传》说汉东这国隋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亲随，随侯做好了准备，楚军不敢进攻。公元前704年，楚再伐随，随获胜利，但未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与随侯结盟。公元前640年，随国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分析这一时期的形势，汉东小国境遇能北至新野，南至荆山，并与楚抗衡，只有隋国。又说曾国绝不是唐国立国。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过一组西周铜器，记载周昭王南征路线经过唐和曾，曾和唐、立同时出现在一组铜器铭文中，证明曾不会是唐、立。从各地曾器铭文中，荆山、枣阳、新野几个地点的曾国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1970年湖北随县军川发现了一组铜器，器主曾伯文是曾国之君。最近发现的曾侯乙墓又在随县附近，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而据文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考察铜器铭文，知道曾国的历史相当长久。曾几乎作为楚惠王26年（公元前463年），楚王熊章中作于楚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周子子孙在汉川者，楚时尽之。汉东地区经过春秋之事不亡的，唯有隋国。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评论说：“夫隋之为国，现在方城内，与楚游逼，而能屡抗楚风，都为后王。”战国初年，汉水以东，若不是隋国，哪里还再有一国姬姓诸侯呢？最后，李学勤补充道：“曾即隋，某些铜器铭文还可证明，荆山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西周晚期的簋，用净素液，用小孝皇祖父烤，用盖梅寿永年，乎其万年永用。缅乎应该是曾侯的先世。”缅字从他生古音和隋字十分相近，可相通假，这是曾也可称为缅的又一种证据。雷古敦古墓的主人是曾侯乙，曾国与隋国为同一国家之说，经南北两位历史学家首倡，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合者甚众，应者云集。曾参加雷古敦古墓发掘的方有生也表示支持曾隋同为一国的同时，还根据对历年来在湖北随县、安陆、景山、枣阳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曾国铜器铭文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按方士的说法，从文献记载看，周王朝几乎将一代姬姓王室宗亲以及异姓功臣分封到各个边疆地区去以藩平周。当时分封到汉水流域的姬姓国家有唐、隋、丹、巴、利等国，后来隋成了诸姬中的老大，称霸汉东，鼎姓一时。周王朝原来分封的本意是以藩平周，即让几个姬姓宗亲国家监督控制南方的苗蛮，包括驻居在荆蛮之地的楚国在内，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趋强大的楚国像一头虎虎生风的雄狮，在江汉平原四处捕获猎物，吞噬周围的小国。曾国与楚国只有一条汉江阻隔， 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周王室的日趋没落，无力与其相抗，深感凶多吉少的隋国越来越难以担当周王室对自己的厚望，最后只好调转屁股背周复楚，为楚王的马首是瞻，才勉强生活下去。如此所作所为与当初周王室分封时镇抚南方拱卫周氏显然是背道而驰了。面对这种在正统者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春秋左史传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就用周礼来贬低他，将曾国贬低成为隋国。所谓隋，即墙头之草，随风而倒，有乃便是娘，无乃就跳墙之意，含有讥讽敌忾的意思在内。因而所谓的隋国实际上就是姬姓的曾国。曾国和隋国实际上是否是同一个国家的问题，只是叫法上不同而已。也许周天子当初封的是曾侯，而以后建都于隋这个地方，随着曾国撇开周氏依附于楚，南沦为楚的附庸，别人就管他叫隋侯隋国，但他自己则一直称曾侯。今天的隋县就是古代曾国的延续，曾侯乙墓的发掘算是正式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由于有了方有生等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使曾隋一国之说广为流传，成为各种学说的主流。后来出版的发掘报告《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的主要撰写者对这一学说同样表示了热切关注和支持，认为这一学说比其他说法理由比较充分，矛盾比较少。从这部重约5公斤的大型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要想对擂鼓墩古墓出土文物和相互之间的关联有个清晰明了的了解，就必须要弄清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与曾国以及周王朝与其他各诸侯国纷乱复杂的政治关系，否则古墓的器物之谜和在学术界绵延久远的曾国之谜将无法破解。那么这一时期的曾国与隋国以及名义上由中央王朝统治的天下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